来决定。我们也看在启示录里边，在教会里头行走的主耶稣，他的脚像什么？像光明的虫，像在炉中的那个所亮的光明的虫。他们就说出神会在教会里头行走那个作用，是在那里审判教会。审判就是一个分别，分别什么对什么不对。那么因此在这一个地方，同着我们看到它的作用就是表明神的分别或是神的审判。然后下一组就是各种颜色的线，这些线主要是做那个会幕里头的幔子和那个院子里头的围子，它要用好几种颜色我们算一算有几个颜色，一二三四连那个山羊毛织成的那个细麻那个也不是四种颜色，你说哎不够七彩啊。其实神并不是叫我们去看彩色，神叫我们透过这些线的颜色来认识神的儿子的性质。蓝色是表明天的颜色，属天的颜色，天是在万有以上，那是至高。说出神的儿子，他是至高的，属天的。我们看当时以色列人在山上，到山上去，就是前几章他们观看那个神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如同蓝色的宁静说到那个天，蓝色就是说出那个完全属天的，紫色是说出那个君王的尊荣，这个尊荣的颜色，在地上至高的尊荣，在天上至高的颜色是蓝色，在地上至高的尊荣是紫色。在当时君王所穿的那个袍子是紫色的袍子但以理身穿紫袍，王把那个荣耀加给他是身穿紫袍。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前，罗马的兵丁弃用他的时候也给他穿上紫袍。为什么穿上紫袍？因为那个是君王的颜色。那么说紫色是说出那个君王的尊荣，朱红色从一面来看那是罪孽的颜色啊，你的罪虽如朱红，那是怎么会用这个朱红色呢？感谢神，人的罪虽如朱红，但是神的工作能使它成为洁白，白如羊毛，白如雪。那么因此这里朱红色不是从罪孽这个角度来看，而是说是有背负罪孽的那个能力这一方面来看，承担人的罪孽，那就是救赎的能力。然后细麻，细麻是说出圣洁和公义的生活。就是们懂得做新娘子的，在西方他们要穿白色的那个礼服，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穿大红大红的褂，绣金线的褂，西方人是穿白的那个礼服。当然他们西方人的文化受圣经的影响很大，我个人想他们大概是看见启示录十九章 那个心腹也装饰整齐等候啊。那么那是那个心腹装饰整齐就怎么一样就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说出什么？是说出圣徒所行的义，那是圣洁公义的生活，生活上所显出来的那个圣洁和公义。这个细麻山羊毛，这个是有点古怪的，纺线用山羊毛那是最不好的材料。我们如果从人的聪明来说啊，人的经验来说啊，就是说神选用材料，选用的这种材料真是没有理由。要用羊毛并不是用绵羊毛嘛，又长又有弹，那个弹性也高。它但是很稀奇，神就是用山羊毛，山羊毛又短，纺起线来的时候工作并不那么容易。但是弟兄姊妹们注意一件事，山羊毛虽然是短，但是山羊毛从颜色上头来说比绵羊毛洁白，从表面的那个擦看来说比绵羊毛有光泽。山神在这里是用着山羊毛这个光有光泽而洁白来特别说出圣洁这一个事实。那么然后底下染红的公羊皮，公羊皮已经是说出了一个死亡的事实，染红的公羊皮就更是说出这一个公羊的生命的完结是因着流血而产生。那么因此在这里也说出流血救赎的工作。海狗皮，海狗皮是很粗的，灰灰黑黑的，没有什么大用处的，但是神也选上。当然这个选上从实用上头来说好像是作为那个会幕的最外的那一层，好像是可以遮挡那个风雨和太阳的那个宝藏，但事实上还不是。这个海狗皮的被神选上目的就是为了要叫以赛亚写53章，表明基督在地上的时候的那一个样式，等到那个时候我们再看。然后就是皂荚木，皂荚木是一种很贱的木头，是种很矮的那个那矮的树木。那么树木一矮，要做材料建筑材料就绝对的不是好材料，要做建筑用的木材啊一定要高而大。但皂荚木就是很矮的，是灌木，它那个树身上有刺的，而木头那个质地也很硬的，又矮，树身又矮，既然是灌木就不是笔直的，这都在上层插出去。那么这个木头来建造来用的那个建造用的话是最坏的材料，木头太坚硬就没有弹性，没有弹性也不是好的木材。那么所以从这个造假木的那个外形和的那个实际来说啊，都是最很卑贱的东西。神也用着这个造假木来代表人的性情，上头用金金来表明神的性情，在这里是说出人的性情，卑贱干净不成才的，但是很稀奇。跟什么你注意，在会幕的建造的里头 用的最多的材料就是在人眼中看过不成才的造像。这里头真叫我们看见神是何等的有恩典，是什么能叫那个卑贱的东西成为神所用的材料，那是神恩典的工作。我们是在求主给我们从造像上头看到一个宝贵的事实。许多时候在教会中，你会碰到一些弟兄姊妹们总是觉得自己没有恩赐，服侍主上头没有功用。不是这么一回事，如果你留在自己手里永远是造像的，这是没有用处。但是若是你献上交在神的手里，你就看见一件事，所有的造像木都给金金包裹起来。那也就是说人在基督里那个事实，你真看到人在基督里那个事实，卑贱的造像木就成为神所能用并且用的最多的器皿。我们感谢赞美神，人以为可以少的在神眼中看为不可少，在人眼中看为卑贱不成才的在神的手里是不可缺的。但是关键在什么地方，必须是交在神的手里，让你的金金或者是黄金子包上去，这样一包裹造假木的作用就大得很。所以在这里也给我们真看见，不是根据我们所有的来服侍神，是根据神所有的成为我们的赏赐来服侍神。然后点灯的油和做膏油的香的香料，那么这些在圣经里头膏油油一直是指着圣灵。那也就是说在这些材料里头，神是把圣说明了，神一切的工作都是把圣灵调和在里边，使神的工作能照着神的心意来完成。最末了的那些就是各样的宝石，特别是提出红玛瑙，红这个也是流血，是救赎的颜色，赦罪救赎的颜色，特别提出红玛瑙，然后和各样的宝石。那么在宝石的上头是说明一个什么东西，宝石有价值，很贵重，但是重要的是什么？宝石的完成是经过高压高温的环境来产生出来，宝石的形成是被压在地里头，承受很大的压力，也承受地心或者从前那个地形改变的时候所带来的那个高温，经过开采出来以后，再经过许多人工的琢磨，才成就各种各样的宝石。这是说明什么？这是说明充满生命的经历，丰丰富富的各种各样的那个生命的经历。这个生命的经历是经过黑暗，经过重压，经过难当的那个环境，结果形成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这正像什么是在神眼中有价值的，那是人经过各种各样的磨练而带出的那个丰富的生命。当然在人身上实在不多，但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 他亲自替人走出那个生命经历的路。所以在这些材料上头，我们稍微先有这么一个概念，等会我们看进每一件事物里头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了解，也回能回过头来看为什么神指定一定要用这些材料，不用别人，目的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休息一下，有问题吗？
就是说有时候有些写字哈，会不会随着时间主观一点呢？
你可以先定下来嘛，然后再从事记录。
有那个一般性的啦，一般性的就是说，一般都说从事一个救赎啊，那个隐居到了营啊，从事一个是代表审判啊。但是像经呢，也有人说是人性啊，也有人刚刚讲说是信心啊。就是说会遇一个麻烦，就是说如果有不同的人讲不同这解释哈，哇，会对新的人造成困扰。
所以我刚才特别跟弟兄姊妹们有一个你会发觉的人，找圣经里头对他的解释，就在找圣经其他地方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怎么写的？
不能用。譬如说朱红线啊，如果一下子出现过一次，知道吗？能不能用说那个？因为朱红线是指罪，所以这个要
求。我看就够了。因为很多人常常就说，因为它不是作为一个真理，如果作为一个真理，你光有一个地方就好像是薄药一点那个根据，但现在只是一个表明，那么一处也就够了。它既然有这个用法的话呢，那你起码你这样用它不会错，也许再有别的也说也可以，但起码这一个呢不会离开那个事实太远。如果是作为一个真理，要或是要确定一个原则，你光凭一处两处呢，也许是差一点，能多有多处的那综合起来归纳起来，哎，应该是就是这样，那个结论应该是这样。
问题啊，是那个地方的经文如果是一种形容词，譬如说哈，我今天痛的好像哈三在动，但是我能不能以后如果读到三在动，这个可以用来说不说痛？
当这个当然是不可以的，但是现在我们看圣经里边那个不是这一类。
他说如果你的思维呢，思维正朱红吗？形容词啊，
是那个虽然是形容词，
用来这个地方，
但是那个也是说是一个事实，它是解释一个事实。他用那个朱红色来解释一个事实，所以应在原则上不会错的。当然你说能不能再有别的呢，可以有，但是起码因为我们在那里看朱红石是那个说一个罪的颜色，但是在这，但是我们就看一提到那一个的时候啊，总是啊带着那个朱红石不成为人的定罪，相反的成为人的拯救。那么所以这一点呢，在那个妓女拉赫的那个朱红色线绑在那个都是这个人都有这一个从灭亡里头被救出来的那个事实在里头了，那个记号在里头。所以是不尽是那个地方，不尽是那个以赛亚的那个地方，是的。哎呦，上一课有没有？上一课有没有？
有
太阳书。哦，那不能。那么好，现在呢，我就跟弟兄姊妹们来，还没有看入那个物件以前，还有两件事情要看的。这两件事情都包括在那个关乎会幕神心意的启示上头。那么，从25章一直到29章，到30章，都是神对会幕的启示。从36章开始，然后才是那个会幕的实际的建造。那么以后呢，我们看完了这一，那么以后建造的过程，我们不详细看了，因为里边绝大部分都是重复 这里头启示的，但是也不完全。不完全的那个部分，不重复那个部分我们还要看，重复的那个部分我们就不看。但是在这里我先跟弟兄姊妹指出一件事情，有时间弟兄姊妹去做一个比较，启示的次序和建造的次序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有没有神的意思在里面头呢？有。那么在启示的次序我们看是从约柜开始，然后就是金灯台，金灯台，对不起，然后就是那个桌子，然后就是金灯台。那么再下去呢，就是帐幕。帐幕有了以后呢，就是祭坛。那么这祭坛有了以后呢，我们就看到就有祭司。祭司有了以后呢，就有金香坛和金香炉，对不起，就有这个洗澡盘和金香坛。那你看那个次序是这样来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过去你读这些时候，你有没有把这一个启示出来的那个次序的那个物件在他们的效用上来归一归类，而找出他的那这些物件的那个效用。如果你曾经下过这一个功夫的话，你会发觉一个事实，在和建造的次序来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呢，你就发觉这个事情就很清楚。那么在建造的次序里头，头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是帐幕。我们翻到36章里去，你就看见头一个在建造的里头，头一个造的是帐幕。造完帐幕以后，才造发柜、造桌子、造灯台，就造香坛，就造这个祭坛，然后就造这个洗澡盘，然后最末了就造那个院子。如果我们稍微用点时间去比较一下，你会发觉启示的时候是根据神的需要，建造的时候是根据人的需要。那么这个我要解释一下，用什么才容易领会。那么什么叫做根据神的需要呢？也就是说是根据神要做什么，神要做什么呢？神要把他自己给人。最笼统的一句话就是这样，神所要做的就是把他自己给人。那么所以启示的那个次序啊，是根据神的需要。所以一开始就是那个帐，就是那个约柜。那个约柜里头是约柜最大的那个显明是什么？是神越过人在神面前的罪孽愚昧而向人施恩。是约柜那个最突出的那一个，就是那个施恩柱。那么有了这一个，那这就说出了神向人的那个心意。怎么表明出来呢？我一边一边反馈一问神的。那么先是约柜，这个是大陆字。那么有了这个约柜啊，神的一个施恩坐在那里，向着那个在外头的人，好像说明一件事情，我是存着一个自恩的心意，丰丰富富的把我自己给你们。然后怎么显出来呢？在启示次序的里头，就是那个桌子了啊，这是说明神透过他儿子
来做人生命的供应。那个生命的供应就是神自己成为人人的享用，跟着上去就是那个灯草。就说出神自己向人显明那个生命的光，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去享用恩典。那个道理不应当岂是要跪就岂是桌子，因为在里那个里头的那是帐幕里头那个物件，如果从里面说出来的话，这里还应该有个相谈。但是这里是越过了这个相谈，就讲桌子。先记住，越过了一个物件就讲上去。那么他起诉了这三样物件以后呢，就讲那个帐幕。圣所住圣所，那么讲完了这个帐幕以后呢，就讲什么祭坛。那么这个建筑一看，在这里又越过一道洗澡台了吗？为什么会从，如果是启示出来，从里边启示出来的话，怎么不是一件两件三件四件五件六件这样，偏偏是越过了这两件就提到祭坛，而这两件不见呢，也不是提了祭坛以后就再补上去，而是一提了祭坛以后马上就启示关于祭司的问题。因此我们看神这个次序里头实在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我们先来看这些事。这一约柜桌子灯台祭坛，他们定起来的时候，他们那个效用是什么？你都看见这件事情，神都应了，神都应了。这里的供应神，整个的神约会是说明神把他自己去供应人，是神所有的丰富成为人的供应，然后很具体的透过桌子供应生命的需要，供应灯台啊，供应生命的光照。但是这些供应呢，要临到人的时候，就发生一个难处，人不能到神面前来，因为人的罪孽所挡着人不能到神面前来。那么人如果要接受神供应的话，必须要解决人与神中间的间隔。事实上人的问题不解决的话，这个间隔就永远存留，人还虽然神有那个心思，人还是不能进去的。所以我们看见当时这个心意供应人的心意一显出来的时候，马上就弄了这个帐幕，这个帐幕里头这个幔子一挂，什么路都完了，人没有路到神面前去。这都不看，人就不能随便的进到这个会幕的里头，连自圣所，自圣所当然是不可以进去，连圣所都不能进去，一般人。这就说出一个问题，神愿意做人的供应，但是人没有条件去接受神的供应，所以人所有人神成为供应的这一件事情完全被关注了。但是感谢神，既然心里头定义要做人的供应，他就供应到底，如同 主耶稣讲啊，他既然爱世间求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又说，他救他们就救他们到底。希伯来书，那个印子神又显出那个公义。所以当战末启示了以后，就是祭坛。这一个祭坛就把人到神面前的阻碍取消掉了。有了祭坛，人就可以进会幕；没有祭坛，人就不能进会幕。虽然当时在进会幕的人还是有限，祭司和大祭司，大祭司呢一年一次能进到那个至圣所里头，但起码给我们看见人到。